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电疗的问题，我觉得如果真是说神这个说不让我们用这个电脑的话，就想有其美意在当中，让我们学习不靠这种现代化的设备来传讲神的话语啊。所以呢，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神给我们的福分啊，我们要充分利用。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现天父，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到这里，能够和与你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你曾经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吧？就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教训，使我们能够归正，教导我们能够得到你所给我们的益处。我们把下半这段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今天我的题目是认识神。我们的查考的福音的话，圣经的这个经文的话，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对不起啊，这个小屏幕。我们来一起的，这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这个是非常熟悉的故事啊。我来跟你讲，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议论的人辩论，还有以狄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复活的道理，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 亚略巴古，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听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即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正在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为使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预定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他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律巴古的官丢尼修，另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啊。那么我们刚才唱的歌里面有这个 马其顿的呼声，这是来自于这个保罗第二次传道讲道的时候，他走到了小亚细亚这个半岛的时候，那么突然有这个神灵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去到小亚细亚那个往北往东边去传道。这个时候呢，保罗他们就来到了小亚细亚半岛临近爱琴海的这个东海岸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名字叫特罗亚。特罗亚这个城市实际上呢，如果是大家读过这个希腊神话的话，是一个也叫做Troy 啊，特洛伊啊，那个特洛伊木马这个那个故事存在的 Troy。我讲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实际上呢，这个历史我们讲，今天讲一点点的历史。我本人也对历史的话真的是没有什么修养，是临时的查。那么在主前334年的时候，马其顿的国王啊，那时候当时马其顿国王年仅20几岁，他叫亚历山大大帝。在主前334年的时候，他开始了东征。他开始了征服波斯帝国的东征。那他从爱琴海的西海岸的马其顿希腊的北边，那是出兵啊，他有30多万的兵，带了160多艘的船，然后来到了这个小亚细亚的这个，就到这个城市第一站特洛亚。在第一站就把这个波斯的这个兵给打败了，然后在未来的这个未来的10年当中的话，他整个把这个叫希腊帝国或者叫亚历山大的帝国，他延伸到一直到这个印度的北边，包括有一部分的这个非洲的这个埃及那一部分都是他的版图，当时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帝国。我讲这些事情呢，这是有什么关系啊？和这个亚历山大和这个保罗到底有什么关系？除了说他们在一个城市，就是特洛亚。我们知道世界事情，刚才我也讲过，就是我们在神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都有神的神意在里边。那神当初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的时候，16章第9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说：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一个马其顿人正求着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我们。保罗既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为神召我们的传福音给那里人听。注意这里边这句经文里边，这个路加第一次用我们，也就是讲路加福音一开始在这之前都是用他们，从这开始第一次用到我们，但是路加参加保罗一起去传福音，下面的路程当中路加都在，所以就是下面的所有记载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准确的记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到底是怎么回事。亚历山大的大帝他死的时候只有33岁，他是在世界上历史上来讲可以没有人超过他是作为军事的一个军事家。然而的话，亚历山大并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军事家而已，他是一个文化的使徒。他的老师是谁？他的老师的话是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他13岁的时候就跟随亚里士多德学习哲学，学习数学啊。那么这亚历山大他到了这个版图以后，他把所有的希腊当时的这种文化最发达的文化全带到他所占领的这些土壤当中去。那么这一次保罗回去是往西边走啊，这个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的话，他征服了10年中征服了这个那么多的版这个地那么多的国家哈，就把这个波斯帝国也收拾消灭。但是今天亚历山大他的领土在哪里呢？我们看到保罗的西征向马其顿，然后从菲利，然后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在巴利亚、贝利亚，然后到雅典，然后到哥林多。所以呢，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这个美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阻止保罗去到小亚细亚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保罗在雅典的遭遇不是偶然。为什么不是偶然？下面我们就要看 样讲有一点的历史，就是当然在那个年代的话，这是属于我们知道在亚在希腊文化兴起的时候，那是在神的沉默的时期啊，沉默的400年500年的时期，神没有说话的时期，那时候我们都看到希腊文化的崛起，我们看到罗马帝国的兴起。实际上在保罗来到希腊的时候，那是主后5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希腊虽然已经不是一个最兴旺的一个帝国，当然那时候已经是被希腊被罗马帝国所征服，然而希腊的文化仍然是代表人类文化的顶峰啊，人类文化的顶峰。那么这个，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从这个意义上讲，保罗在希腊的遭遇实际上是人类文化的最顶峰，人类文化和福音在最高层次上的一个征战，或者你要用这个词的话，对吧，讲我们讲亚历山大大帝，或者是一种冲突。所以我今天讲的信息呢，基本上是可以这样总结出来，人依靠自己的智慧无法认识神，因为人的堕落本是源于人独我为尊的智慧，这智慧败坏了人与生具有的那种认识造物主的意识。认识神需要以敬畏谦卑与纯净的心灵去寻求去经历，而获得真正的智慧却要依靠耶稣基督为中宝。那我们再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也说过这样的话，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些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人，拯救那信的人，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也会这是我的讲的一个主题是在这里啊，我们到底是因为这个主题谈到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是无知啊，什么是人应该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那这里边的话，我想在这个基础之上，在这个在这个层次上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理解这个保罗的他所说在罗马书中1章16节里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以前的话我真的是对这句话没有什么太多的理解，不以福音为耻。现在的话我经过这个读这个圣经啊，然后经过我的最近我和我的姊妹去了一趟希腊，那这个就为什么我现在要讲这件事情。所以呢我真的是深刻理解到我不以福音为耻。大家知道保罗他过去是他受的是最好最高等的教育，然而他弃绝了这些他所受的这些律法上的这些教育。他的经历是在突然在达马色的路上遇见了神，神的荣光将他打倒在地，将他眼睛瞎了3天，这是一个崭新的一个经历。从此他就是立志要传福音啊。所以这里面讲希腊这个地方，我们讲，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必须要谈谈这个环境，希腊的一个环境。因为的话呢，我们刚才讲过希腊是文化当时它是最高的分类的这个最发展最高的一个地方，文化的中心啊。那么他我们在这个经文的这个16节里看到，那城里都是到处都是偶像啊。所以呢我们想就先把大家呢，就是因为我这个经历，我们去到希腊去了一趟到雅典，所以呢到底说对这个我们读经有什么帮助，我的唯一的帮助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可以身临其境的去体验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啊。所以的话我们先谈偶像，什么是偶像啊？他说希腊到处是雅典到处充满了偶像，有些解经家说过，就是说在希腊要找偶像在那个时候比找人还容易啊，也就是说偶像比人还多。到底偶像是什么？偶像呢当然的话是这个人所敬拜的超自然的一种形象啊，认为是当做一个 神灵来敬拜的一个神像啊。那么究竟这个在希腊里面保罗所见到的什么样的偶像啊？二，这就是他所见到的偶像啊。这个偶像是谁啊？这里你分不出来是谁。这里边有亚里士多德，这里有柏拉图，这里有苏格拉底，这里有雅典娜。雅典娜是谁啊？我们不好意思讲。有宙斯啊，宙斯是神主神。还有的话是一个叫阿里斯是这个战争之神，或者在罗马的这个拉丁文里边叫做 Mars 啊。所以呢，这就是偶像。实际上你看一下这个偶像是什么，这个偶像是一个人的延伸啊。这是偶像是人的人心。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希腊的雅典，雅典为什么叫雅典？雅典的名字是，它的名字来自于雅典娜。雅典娜就是这个中间上面这个雅典。雅典娜是智慧之神，注意啊，为什么讲这个？都不是偶然的啊，这雅典娜是智慧之神。雅典娜或者说是它是我们用的英语叫做 brain child 啊，是脑子里出来的孩子，或者是人的智慧产生的这个产生的东西 ，little 也就是说，真正的他是一个脑子的孩子啊。为什么？就雅典娜是怎么出生的？雅典娜刚出生是宙斯的女儿，她最喜欢的女儿。宙斯呢，他和一个以前过去还有一个智慧的神，他叫曼迪斯啊，曼迪斯 Metis， 他们两个结合，然后呢，这个宙斯突然就是有人告诉他说，你所生的这个孩子，曼迪斯所生的这个孩子将要取代你，那可是宙斯马上就很紧张，他决定什么？他把这个麦迪斯，在怀孕的麦迪斯给吞进去，吞到他肚子里去。结果这个麦迪斯呢，你知道他很有智慧，他在他肚子里边，在他的跑到了宙斯的脑子里面去，然后给他未来的这个孩子打造这个盔甲，然后这个宙斯脑子就疼得不得了。然后宙斯请这个另外一个这个火神来 ，OK， 你把我的脑子劈开。那个火神用这个大斧头把脑子劈开，一劈开了以后，雅典娜就从那脑子里出来，穿着全副的盔甲啊！你看这个这头上，这就是雅典娜，因为她是非常的智慧，因为她是从脑子里出来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希腊人的话，他是这个他是哲学啊，西方哲学是学习西方思想的发源地，或西方的文化啊，西方的可以说西方的文化、西方人文主义都是从西方的产生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看保罗的话，他也跟这个在亚历巴古当中，他和一些哲学的人或者有思想的人来谈话。那我们又谈到什么叫哲学？哲学的话，这里边也是跟智慧有关系。哲学 philosophy 啊 ，philo 希腊文是爱 ，sophia 是智慧 ，OK 是 love of wisdom 啊，是这个智慧的爱。那么智慧到，所以我们谈到哲学，哲学什么？当然就有很多玩笑哈。我在查考这个经文的时候，有很多的玩笑。怎么样去给哲学定义？哲学是什么？那有的玩笑就是说，哲学是什么？如果人问这个问题，回答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哲学问题。哲学是研究真理的科学，那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哈？或者说是哲学是最难问的问题的努力思考。哲学是关于基本概念的尽可能清晰的思考，是这样的吗？对吧？那当然了，我们的哲学所考虑的问题是最普遍最基础的问题，包括人的存在、知识、价值、理智、心灵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环境当中，那是在一个智慧的堡垒、智慧的这个环境当中。OK， 雅典当然最有典型的代表的，它的这个 landmark 啊，它的标志啊，就是这个叫做 Acropolis， 是这个雅典卫城。雅典卫城呢是在这个雅典市的中心当中突然 崛起的这么一个高山，也不是跟高山吧，是一个坡一样。那么它这个山顶呢是凿平了以后，有建筑很多的庙宇，其中最大的这个庙宇啊，叫 Parthenon 或者叫做 Parthenon 神庙，它实际上是 Athena 的 Temple from Athena， 它是雅典娜敬拜雅典娜的神这个庙宇。那这个你在希腊这个中心的话，你是一定会看到它的。那这个整个的市中心就是，可以说十几分钟都能走到这些地方的话，一定会看到它的。那这里边的话呢，我想谈到的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看那个我们的经文里面看到说，保罗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这个世上并不是一个 market。不是一个市场，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地方，这个希腊文叫做 agora， 罗马里面就有类似的文字叫 forum， 这是指的市中心的一个广场。市中心广场上是当初是商业、经济、文化和这个政府所在的地方啊，有很多的庙宇，有很多政府部门，有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当然还有这个人们去进行交易啊这样的场所。当然在希腊那个地方，人们经常在议论谈论，当然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有什么 Twitter 有什么 WeChat， 那可以交换意见。当时的人的话都是到市中心那个地方，这个呢就是这个市场，那个 Agora， 它离这个卫城的话是非常近的，这能看到的啊，就是在这个它的西北角上啊。如果在它的右边的话，就是我们下面要看到的叫做亚略巴谷，亚略巴谷这也是在旁边，这是亚略巴谷。亚略巴谷这个照相的这个照片是从，是从这 Acropolis 从卫城上照下来的。那么你甚至站在亚略巴谷之上啊，我自己爬到那亚略巴谷那个岩石上面去了。你在亚略巴谷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卫城啊，大殿的卫城。所以你看，当时保罗，那这个是艺术家的一个理想当中的一个绘画，画的是这个亚略巴谷，这是亚略巴谷，然后它的旁边的话是这个雅典卫城，雅典卫城上面一个铜像，拿着矛那个剑，那就是雅典娜。所以你看，保罗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所周围的人是那些思想家，那些哲学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到保罗所讲，我不为福音为耻，我不为福音为耻。所以这些人你看，他们都是讥笑他，嘲讽他啊，你在互相 你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偶像的问题，那我这里边讲到就是说这个我看到的这个加尔文啊，那是在16世纪的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个神学家加尔文，大家可能都知道，加尔文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到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说，因为他们所敬拜的不是上帝，而是自己脑筋里所虚构的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有些人我们常常就是说偶像好像是动物什么，对，是的，但是呢很多情况我们所拜的偶像是我们自己的延伸，是我们自己，是人自己。那这里边充分显示到就是在雅典他拜偶像，也就是说为什么说雅典是西方文化人文科学文化的发源地，他是在崇拜人，崇拜自己。当然最后我们讲后边的这个文艺复兴啊，什么这些西方的这些文化历史，都是跟这个人文科学这个崇拜自己有关系啊。哎，这个呢，我们再提一下，就是说，这个是如果是老郭的话知道哈，这是意大利画家布拉格所画的，这雅典学院啊，雅典学院的话呢，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环境当中，中间那个往天上指的是。柏拉图旁边的往下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然后再往左边的这个和那个带那个盔甲的那个是亚历山大大帝，和他说话的那个人那是苏格拉底。 那这个环境，你看它旁边的这些雕刻，是我们都是这是希腊的这个建筑，但是雕刻是什么东西？偶像啊，这就是偶像，都是神。所以保罗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OK， 在这个保罗在这个堡垒啊，在智慧的堡垒当中，知识啊，智慧堡垒是怎么样传讲福音？这是我们也可以学的一个功课。然后呢，所以他下手的地方的话，他自己开讲的时候，从哪里下手？未知之神，未知之神可以说是智慧堡垒的缺口、破口。这是哲学和人的智慧、人的思维永远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什么问题？说白了，就是还那三个问题：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生活在世界上？我们将来去哪里？这个人的思维如果不去这个不去承认神，不去认识神，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回答不了。未知之神看上去好像是说 OK， 我承认有神，那这个实际上是未知神的意思，就是你根本不知道神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听到就是有些人就是我们中国人也认的是这个跟你们所基督徒所信的神是一样的呀，因为我们中国也说啊老天呐、啊、什么这个一说这个就是神，这对吗？这不对的啊，这不对的。你中国人所说的这个老天啊，或者你自己认为是怎么样自己的命运呢、啊？这是仍然是个未知之事，你仍然是不知道。所以说呢，保罗在整个讲道的过程当中，在这亚历巴谷当中讲道当中，他一直是口气是非常温和的。然而在他温和的口气当中，确实有这种锋芒啊。他就讲，他说你们这些人自谓是智慧的人，你们实际上是无知的啊。所以呢，这个十七章第二十三节里啊，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所不认识的。所以英文上来讲翻译是 ignorantly worship， 实际上你是在无知当中的敬拜，口气上实际上就是无知。然后在在三十节里面他也讲过，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监察。所以谈到这样，保罗马上就点出这个关键的一个智慧人的一个自我矛盾的地方。你们自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自认为你们自己是非常的智慧，实际上你们是愚蠢的，是无知的。然而保罗的话是怎么样和这些人进行交流啊？他又寻找了一个共同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说，各位雅典人，加二节，我看得出你们在各方面都非常的虔诚。这是 contemporary 这个 Chinese Bible 的这个翻译啊。我们的这个和合本里面译的是敬畏鬼神，我觉得这个呢不是太准确。当然有不同的理解哈，敬畏鬼神好像是一种贬义的意思。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讲 you are very religious 啊，这是一个中立词啊，这是一个中立词，它不是一个中立词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有内心有这种向往或者是敬畏超自然的这样一个圣灵的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意识啊，这么一个内在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呢，这种自然的啊，这种在人心内部，在人心里生来就有的这样的神的意识是，我们这个加尔文的话，在也谈到过这个意思，也说过这件事情。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当中啊，这个保罗啊也讲过这样的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明显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见得，但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叫人无可推诿。人的内心，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神就给了人这样的一个灵命，这种内心的一种空虚，这种空虚只能由神可以来填补的这样一种空虚 啊。然而的话，这种人的这种原始的这种神的意识，被人的罪行，被人的这种自我伟大的这种智慧所毁坏，所以不可能，就不能够认识神。所以下面我们来看保罗的演讲啊，保罗的演讲的话，在十七章的第24到31节，实际上只有八句话啊，八段经文。然而这八段经文当中，他把神的作为，把神的属性，完完全全讲了出来。当然，这个是怎么讲，是神的素描。实际上，这是路加哈，在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的一种总结了。我想，当然保罗他讲的话不仅这几句话，但是这个是一个总结，是非常精辟的一种一个总结啊，素描。所以他谈到的是什么？谈到的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实际上就是说三方面，仍然是回答那些哲学家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就是说过去，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创造万物的人类的神他讲。这里面讲到的一个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和神的关系问题。你们这些拜偶像的人，这些你们自认为是非常智慧的人，你们所敬拜的偶像，实际上是你们自己所造的。这个关系完全是颠倒的。我们敬拜的神是我们是被造，神是造物主。然而的话，敬拜偶像的这些人的话，他们的偶像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说你一个人他自己不知道神在哪里，因为的话，如果是你造的话你当然知道，但如果你自己做的东西你肯定知道在哪里，对不对？有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当然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真实的经历，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他不知道自己父亲是哪是谁，到大了以后他也不知道他父亲是谁，他怎么找，他到哪里去找，他脑子想是想不出来。因为神来讲的就是我们认识神的话，用人的思维，用脑筋绞尽脑汁在努力的去思考，用逻辑的思维在考，你是找不出来的。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讲这个保罗在他的讲道当中也谈到，就是说神是保存管理万物与人类的神。保罗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所住的疆界。人类的历史发展，人类的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征战，都是神所预定好的，神所掌管的。我们的生活，第28节，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人生在世，所有的我们每一个动作，我们每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路，每走的一个坎儿，经历，所有的经历都是神预先预定的啊。然而，而且的话，神是掌管我们的未来。如今在33节，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预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神的属性也是一个在他这个八节经文当中完完全全的显示出来神的属性啊。首先一点，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是无所不在的， 他其实离我们个人不远。这神所讲的，神在哪里？神不是个物体，神是超出于人的思维，超出于人的认知能力所可以明白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神近可以近到就在我们心体里，神可以远就远天涯海角，而且神的话是每一个时刻在每一个地方，你能想到的地方神一定会在。这就是神是无所不在，神是无所不知的。预先他预先准定他们的年限和数的疆界，他已经定了日子，告诫人所立的，按人的公义审判天下。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节，第十七章的二十八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二十八节就这么几句话：我们的生活、动作、留存都在乎他，是什么意思啊？但这里边的话，就是生活的话，我们可以讲是我们的人生，从头到尾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这种人生当中的道路，我们世间的生活，我们每天从早上到晚上每一刻生活中所遇到的经历，这是我们的 remove。 我们的存留，这个存留这个词我觉得它翻得不太准确啊。在英文里面看 have our beings in him， 也就是说英文的这个 being 的话，可以说它是人生的存在啊，它是人生的一个存在。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包括什么？我们存在包括我们内心和外表，我们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每个人的个性，这是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都在乎他，这也不准确啊，在乎他。In him， 那英文的话是 For in him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存都是神所创造，神所掌管。我们之间和神，一切都是以神为标准的，都是靠神的来保存，以他为标准。因为神掌管一切，神是最完美的、最圣洁的、最无瑕疵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喜怒哀乐，我们为什么又觉得我们有污秽的地方，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自己的不足，那是因为神已经设立了这个标准，人永远达不到这完美的这个标准。这就是说为什么叫 In him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加尔文在他的那个基督教Institute of Christianity， 他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这个感到我自我不足的时候，在缺乏的时候，在污秽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神，我们往往会想往一个更完美的一个东西啊，一个存在，这就是神。怎么样认识神？我们刚才谈过，神是没有办法用思维来找到的，我们想着想出神来的。神的话，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讲到，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必须用心灵来找。那么这个人的思维为什么找不到这个神的话，那么是我现在给大家引用一个这个奥古斯丁的一段话啊，这是一个三世纪一个神学家所说的。人的智慧，人的思维是没有办法认识神。他说，主这样一个动物不来自你，能从哪里来呢？谁能是自身的创造者？除了你创造我们之外，哪里有存在和生命源泉流注到我们身上呢？主啊，在你存在与生命是二而一的，因为最高的存在已即是最高的生命，你是至高无上、永恒不变，在你不会有过去的今天， 而在你之中今天则悄然而逝，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你掌握之中，除非你把持他们，便你今天便没有筋骨，你的年岁终无穷尽，你的年岁永远是现在。我们和我们祖先多少岁月已经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了，过去的岁月从你的今天得到了永到了九盏的尺度，将来的岁月也随此前归而去。你却永远不变，明天和将来的一切，昨天和过去的一切，为你是今天将做，今天为此，今天已做。有人不懂，我没有办法，希望这人会询问这是什么而感到兴奋，希望他为此而兴奋时宁愿不理解而找到你，不要专求理解你而找不到你。神首先是认识神，是神的一个指令。我们看二十六节后边二十七节，并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让他们寻求神，这是神的指令，我们寻求他。神首先要自己把自己展现给人类啊，神不要把自己要随随时时我们看到的我们周围的一切自然啊，神的创造，这是神展现把他自己展现给自己。要寻求神啊，什么叫寻求神？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八福里面的有这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叫虚心的有福了啊？这个汤瑞弟兄那次讲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点，虚心的人有福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人必须要感到自己的缺乏。如果是你自己认为你是很聪明，你是很智慧的，你不可能有这种虚心的啊，你缺乏的，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认为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未来的，承认自己是污秽的，承认自己是愚蠢的，承认自己是低贱的，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寻求到神。八福当中还有一句话叫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神，他们必得见神。清心是什么意思？清心就是回到原处，最初原始洁净的状态，也就是与神亲近的状态，排除污染，排除后天被扭曲的，被自我价值，被人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这种智慧或知识或者骄傲的心所玷污的，要回到原始的状态去，清新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罗马书当中的话，保罗这样说过，他谈到那些不认神的人，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就是 their foolish heart was darkened， 他们那个心最初的那个心已经被污染，已经被昏暗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看到神。神是要用经历的，神的话是不能够，神是用思维是找不到的，神必须经历。认识神这个认识这个字 know knowledge 实际上是一个关系的问题，认识神就等于实际上说是认识自己。那么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还有一个哲学家，他叫泰勒斯。这个泰勒斯这个人呢，他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人生当中最难的一件事就是认识自己。这句话是对的啊。如果说你自己都认识不了，你这个人是一个聪明人吗？你可以说你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智慧人吗？没有神的话，你是不可能认识自己，因为你认识自己，你必须认识你和神的关系。我们谈到这个约伯记，梅弟兄那天讲的约伯记，约伯在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义人，他是正直的，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罪人。那他到最后，他到底有了什么样的成长？有他自己，他最后改变了什么？他改变在哪里？他实际上在整个他的苦难的过程当中，他实际上他没有任何抛弃神的地方，他仍然是相信神的。 毕竟他学到了什么到最后。那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在整个约伯记当中的话，约伯一直在发问，神根本就不回答他。那么后来神出现了，神也发问，约伯也不回答，因为约伯是回答不了，或者说这个答案已经非常清楚。那么神为什么不回答约伯的问题？那是因为神认为我没必要回答你，你是一个愚蠢的无知的人。所以说为什么在38节约伯记里，神第一次向约伯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他说你是个无知的。那这唯一的一个开始的对话，就神和约伯开始对话，回答他在这里发生的。 OK， 约伯说什么？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好，下面他就说这是最有名的一句话，我从前登门有礼，现在亲眼见到你。这就是约伯通过经历与神的关系，他真正的完完全全的服了，就完完全全的顺服了。不要再讲什么，我神你为什么不跟我见面，为什么我来给你讲讲我的道理，你来给我讲讲你的道理吗？这点人的这点高傲的地方啊，唯一的这一点点的高傲的地方，这就是约伯当初的时候，如果他有罪性的话，他这点罪性最后也被神给消灭掉，那最后他真是成为完完全全顺服神的人。好，下面的话我来结束的时候，我们谈了这么多哈，就是说问题就是说，我们谈到人的智慧，人积累知识，人用智慧是没有办法认识神。那么到底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知识？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和神的位置的话，这个问题就很简单的回答啊。我们一生的话追求，包括我们学生上学，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见证神。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思维的能力，就是神所给的。这是今天啊，雅典，我们讲的雅典是当时的这个文化教育的中心。今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美国的话，教育学府最高的学府哈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里边我来给大家讲，有些人可能也知道，哈佛的这个每个大学的话，它又有校徽。校徽上还有一种校训啊，校训 model 啊，一个很简短的这种名言啊。哈佛的这个校徽啊，校训呢啊，现在是一个字啊，它是拉丁文叫 Veritas 啊 ，Veritas， 拉丁文的意思是真理。实际上呢，哈佛校徽最初不是这个，哈佛最初的校徽是 Veritas Christo Ecclesia。拉丁文的意思是说来自于耶基督和教会的真理。我们看到今天的人追求智慧的人，和主后51年的那个时候在雅典保罗所经历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看哈佛大学在1646年它校规里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记住这句话，如果你的孩子要上哈佛的话，如果我们当中的话追求真理啊，追求知识的话，我们讲哈，人是不是学到了，活到了，是吧？我们也在追求知识啊，我们就要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一生啊，要清楚，这是我从网上找来，然后我给他翻译到这儿，要清楚教导每一个学生，让他认真全面的思考，他一生的学习与生活的最终目的是认识神和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因此要把耶稣基督放置在他的心里，作为全部有益的知识和学术追求的唯一的基础，让他看到只有神才能赐予智慧，让每一个学生靠虔诚的心立志，在暗中祷告，从神那里寻求智慧。最后呢，我想用这个保罗的罗马书书中的11章33到37节赞美神的，发自内心的感恩赞美啊！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向天父神在感谢你这一段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我们知道你就是真理，你就是智慧。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以你的真理，以你的智慧，以认识你为荣。也求你让我们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认识你，是亲近你，荣耀你。我们这样的赞美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